这位林弟兄曾经告诉我，当时他得到的那本手抄的圣经，其实里面只有约翰福音，还有几卷旧约先知书，其中就包括了约拿书。而且我们下面要读的这一段约拿书的经文呢，正是他当年他说他在艰难的大环境中间能够持守住信心，并且开始全然依靠神，开始做主工的一个力量的源头。我们就来读读这一段给他力量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样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从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来，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吐在旱地上。那从约拿书的教训中间，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提过，我们谈到他的主角是神自己。四十九节的经文三十九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整卷书的起头是宣告神的审判，但是他的结尾却是宣告神的怜悯，神的爱惜尼尼微里面的人。在这整个书里面谈到其他的教训，神很执着的要去拯救这世上失丧的人。那么其中一部分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也如同约拿那样子，纵使我们不完美，纵使有的时候我们不情愿，神也能够使我们成为他人蒙神恩典的一个起点，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想想看，除非你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间，你家庭中间有基督教的信仰的，你最初是怎么样接触到基督的信仰呢？或者说你最初怎么样，是什么事情促成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我想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影响了你，是不是？我想不会说哪一天你突然间闲来无事，突然间异想天开的说，我今天要去信耶稣基督吧，或我今天突然间想要去，我要想了解一下基督教是什么。总是有些事情影响了你，或者是特别是有些人影响了你，那么那些人或那些群体就是你蒙神恩典的一个起点。这个老婆婆是这个林弟兄蒙神恩典的起点。我个人是在大学的时候，同班同学约我去，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大学的校园团契的活动。那么在这大学团契里面呢，又碰上了我哥哥的一个同学，他刚好是这个团契的辅导。那么这个辅导他就愿意来带领我们去参加一个查经班。那我之所以愿意去团契，所以愿意去接受他的邀请去参加这个团契的查经班，是因为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邻居的妈妈送我一本圣经，我读过之后读不懂。所以你可以说我的蒙神恩典的起点是我大学的这个同班同学，也可以说是这个团契里面这位辅导我哥哥的同学，也可以说是我小时候在邻居里面的一个妈妈，甚至于再远。但无论如何，总是有一些人或者一个人成为一个整个我这个蒙神恩典的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我的父母亲他们的起点不是出于我， 因为当我父母亲信主的时候，我住在这里，他们住在菲律宾。我父母亲蒙神恩典的起点是赖若翰牧师跟他的师母。在马尼拉的时候，赖若翰牧师跟师母去探访我的父母亲，领他们信主的。那么在整个约拿的故事的编排里面呢，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呢，只是一个单独的一幕而已。约拿在的渔父里面单独的一个，他是独唯一的一个角色。那么他里面所说的都是他自己的独白，除了头两节跟最后一节是交代的故事的情节之外呢，剩下来的就是一篇长的祷告诗。我今天不会从这篇祷告的细节来看，因为再过几个主日，当我们来总结这个约拿信息的系列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回到这段经文来做比较详细的探讨。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三次的说到约拿的神迹，来说明他的工作的性质。为什么耶稣要那么说？答案其实就在这一段的祷告词里面。那么我们需要花多点时间啊，从比较细节的方法来看这一段经文。但是今天我们先很快的从整体的结构来了解一下这个祷告的含义，这个祷告词的含义在哪里。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这里他先把这个背景说了，再一次的说出来，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么这件事情说实在的，平心而论啊，圣经中间有很多的记载呢，对我们的理性产生了一些严重的挑战的啊。那么约拿这个大鱼在大鱼的肚子中间生存了三天三夜，就是其中之一啊。一个人在海里面被一条大鱼能够活活吞下去，而且能够生存，这实在是从理性上来讲是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在经验上也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印证的事情。但是神迹之所以为神迹，就是因为它是前所未见、难以去相比较的一个特例吧。唯有那些极为不寻常的事件，我们才会判定为神迹，也唯有是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方法、自然的方法去充分解说的事件，我们才会归功为神的作为。别说在今天所谓的科学时代，人们会难以接受一个人可以被一条鱼吞下去之后，三天之后仍然活着的。纵使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为的所谓神话迷信时代，当时的人他们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们也称为约拿的神迹，就强调了这件事情的独特性跟它的不合理性。但是无论是它的独一无二的一个不合理事件，但是确实真真实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坦白的说哈，如果说凭着我这个自然人，我要去接受约拿这个大鱼的故事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话，实在是有极高的难度的。但是你要知道吗，信仰有许多地方呢，本来就是冲犯我们的理性的。如果我们能够任性，能够相信神是自然跟历史的主，他能够介入人间施行神迹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个神迹是可能的，而且神的缘故，我可以接受一个缺乏逻辑也缺乏经验可能性的事件，在事实上却是真正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关键就在于耶和华安排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放在这里，其余的内容我便可以接受了。如果不是耶和华安排，那么剩下来的故事我可以把它当成神话传说来看，但是当这个是神的安排的时候，整个内容我就无可异议，我可以凭着信心来接受，因为在神总是可能的。我们回到约拿的身上，记得吗？他前面的这个第一章里面，他主动的建议这些水手把他丢在这个狂风暴浪里面去，好使这个风浪平静。他那个时候就是存着一个死就死了的心，对吧？他既然逃脱了神，他也不愿意向神祷告，那么他也知道说这个风浪是因他而起的， 那么干脆他就死在这里。但是哪想到他丢了海里面去没死，而且被鱼吞了，吞了还活着。那么你说在这个时候他死还是不死，死比不他不死比死好，还是他的不死比死还不好，对不对？我们 被条鱼吞到肚里面去，而且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读者知道三天三夜，他知不知道你被关在个鱼的肚子里面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见天日，这是一个什么日子啊？比人关在黑牢里面啊，但关在黑牢里面起码你如果有一个刑期的话，你还知道说有一天你可能还可以出得去。但是他这里他自己本人并不知道啊，那无期无尽止的要关在这个鱼肚子里面等待耶和华来发落。我相信他这个时候情愿死也不愿意被这个鱼肚子里面长期关注。如果是你选择什么？那么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也不是耶和华约拿了心中其实心里面雪亮的，他知道这一切的遭遇都是神特意安排的，为的是要教训他这个不听话的先知。但是既然是神安排的，那么后面的含义是什么呢？就含义就是神没有抛弃他。他虽然是一个不听话的先知，虽然他是一个落跑的先知，虽然他是一个因着自己的固执的偏见而躲避耶和华面的，而放弃不愿意去领受耶和华的任命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神不但没有放弃他，神还在他的身边，他不是孤单的，神仍然在他，神在那个地方，在鱼腹里面与他同在。问题只在于他这个时候是否愿意放下他自己那个固执的心，能够撇下他自己的偏见，不再去躲避耶和华的面，而愿意与神对话，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见下面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整个故事的一个转捩点，是约拿他自己在这一段经历中间的一个转捩点，是他自己蒙神恩典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在前面一章里面，当这个船在风浪中间在那里挣扎的时候，连这些船主都要他从沉睡中间起来向他所信的神来祷告的时候，他都没有祷告，丢到海里面去他也没有祷告。但这个时候他终于醒悟过来了，他逃不出神的手，他躲避不了神的面，他知道神把他放在鱼肚子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拯救，不仅仅是一个惩罚，更是一个拯救，为的是要给他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而且很奇怪的是，如果我们凭我们的想象，当一个人被鱼关在这个肚腹里面的时候，他的祷告应该是一个哀求的祷告，对不对？应该是一种哀歌的一个形态嘛。但是很奇怪的是，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一整段的祷告是一篇赞美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赞美诗。从诗篇里面这种赞美诗的格式跟内容跟它的结构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赞美诗。这个赞美诗里面，他首先提纲挈领的提到人的困苦跟神的拯救，作为一个 整首诗的一个导言跟整首诗的一个结论。然后他在这分段的去具体说明人的困苦的情况跟神怎么样很详细的来拯救他，最后他才来表达他对神的感谢赞美，并做一个个人的励志。这是很标准的赞美诗的一个结构。首先我们来看到他提到人的困苦，提到他自己的困苦跟神的拯救。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他的困苦就是他的患难，他的在阴间的深处。那么神的拯救就是神应允他，神俯听他的声音。接着 他又说明他困苦的情况以及神怎么样拯救他的详情。第三节开始，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落在一个如此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但却没有动摇他的信仰。纵使他对于神的心意，他还是不愿意完全的去顺服，但是他没有动摇他对于神的信心。他知道他今天所遇见的局面是神所造成的，是神将他投入深渊，投入海的深处。其实他虽然知道说他被放逐的海洋的深处，神仍然没有离开他，因为他说到，我从你眼前虽然被驱逐，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接着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他在这个最困苦无奈的时候，他开始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开清楚认清自己的无助，他才开始重新的宣认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了。他知道他的心在里面发昏，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耶和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从希伯来文的这个诗词的分析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平行句，第三四节跟第五第七节是一个平行句。在这个地方他所平行的字眼就是波浪洪涛都漫过我的身，平行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相对的平行句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在困难中，在这个波浪洪涛跟诸水环绕的困境中间，在被水淹没的这个困境中间，他的回应是仰望神的圣殿，祷告进入神的圣殿。那么大家都明白圣殿代表什么？圣殿代表在犹太人的这个意识里面，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他在这个时候明白，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光景中间，即使在他自己的悖逆所带来的神的这种的惩罚中间，神依然不忘记了拯救他，神依然没有抛弃他，神依然与他同在。这是他整个祷告的一个转捩点。因此他就有了最后的对神的感谢赞美，并做了一个个人的励志，就是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的祷告就在这里结束了，他的总结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里既是指他自己约拿个人再一次的蒙拯救，也预示到尼尼微城的居民要因为他传神的信息而蒙拯救，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约拿从这个经过这一个转折点之后，耶和华吩咐神，吩咐鱼，把鱼就把它吐在旱地上，因此他就进入到尼尼微城去宣布那个最出名的五个字的这个福音。这五个字就引起了全城的人，包括了这个君王一起的悔改，神就饶恕了这整个尼尼微城的居民。所以尼尼微人的得救，他们蒙神恩典的起点就在于约拿这个时候的一个转变。那我前面也说过了哈，这一章的经文在约拿书的整个故事的布局里面是一个单独的一幕，在这里面是他的一个独角戏，他的独白。但是记载的经文上面，他却如同保罗所说的，成了一台戏，让世人来观看。神为约拿安排了一连串不平凡的遭遇，就是为了要借他的生平故事诉说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歧视的要临到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的身上。所以约拿为尼尼人成了一个神迹， 约拿的遭遇不但是他自己个人的故事，也是为了尼尼微人，也是为了日后所有的人。神以他的生平作为一个示范，借着他的成败顺逆，显明神对世人的心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成了一台戏，不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理由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安排之下，在神的这个护理之下，我们在演出一出独一无二的一个戏剧，而且在这个戏里面担任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主角。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只有你可以占据你所占据那个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演一出戏，这个戏本里面的情节也许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独特的地方，也许不过是一些生老病死之类的老旧平凡的故事，但是就如同圣经所说的，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们仍然要活出，要演出我们自己有具有自己个人风格跟个人性格的那出戏，不是吗？保罗也说嘛，我们原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我们都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神迹，神迹的定义就是神的作为，我们都是神的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是一个神迹，纵使外人看我们不像是一个显明的神迹，我们要自己看自己是有自己品牌的神迹哦。你就是你自己的品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手里面是他的一个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舞台上面要演出耶稣基督生命的福音，去见证他这个福音。你我都要被主来使用，成为他人蒙神恩典的起点。我们也需要明白，人们不仅是要听福音的信息，他们也是在看福音，他们是要看这个福音怎么样能够被活出来的，他们是要看这个福音如何能够在人的身上去塑造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如果能够很用心的去演好神所派给我们的人生的角色的话，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也许没有什么独特，但是那是属于你个人的，是由你自己个人的风格。我们不需要去模仿别人，也不一定需要萧规曹随。生命是独特的，你的生命是独特的，我的生命是独特的，他的生命是独特的，你我他的侍奉每也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要借着我们这个独特的生命，在现今就独特的去就对宣讲跟见证，再一次的去把福音的真理，使得别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解读出来。那我们怎么样去演这个每天的这个福音的舞台呢？我们怎么样在这舞台上面去演我们自己个人独特的角色，好叫我们也能够被神来使用，成为别人蒙神恩典的一个起点呢？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处境也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专业上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朋友中间，尽可能的做好一个我们所谓的好人，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想他呢？我们怎么样去衡量我到底有没有演好这个角色？或许我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建议，也可以给各位大家这样，也给各位这样的一个建议吧。我们可以试着来，每天问自己一些反思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渴慕亲近神，而少些给自己各样的理由不读经不祷告？想想看， 你昨天有没有更亲近，更有没有，你昨天有没有更渴慕亲近神？你昨天有没有比前天更渴慕亲近神？而少给你自己一些借口，不读经，不祷告。或许你可以问，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懂得依靠主的恩典，而少依赖自己的方法跟能力？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多说一句鼓励人的话，而少说一句论断人的话？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多做一件帮助人的行动，而少表现出冷漠的眼神？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多去宽容他人对我的冒犯，而少去计较他人的过犯？多些接纳，而少些挑剔。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多了解并参与教会的服事，而少去批评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工？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多奉献一点金钱用在宣教上，而少花一点钱在自己享受的消费上？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多在生活中各样的处境中向神感恩，而少些去埋怨人、埋怨环境，甚至于埋怨神呢？你可以按照这个模式，以你自己的创意设计出最适合你现今生活光景的反思问题。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一套这样的反思问题，你每天可以自己认真的在神面前去省察自己，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福音的舞台上面演好我自己品牌的这台戏。我们就可以让这台戏像约拿一样被神所用，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起点。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去演绎我们的信仰啊，比我们简单的背诵一段以事先编好的福音台词呢，一方面是要复杂一点，是要难一点，但是这台戏也好看多了，是不是？我们想想看嘛。而且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我们都已经在这舞台上了。我再说哈，你我情愿也好，不乐意也罢，神总能够叫你我成为他人蒙神恩典的起点。无论是怎么样，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刻意也好，不经意也好，只要我们愿意用心的去活这个福音的舞台，神都可以使用，神都可以使你我成为他人蒙恩典的一个起点。我们上周有十几位弟兄姐妹们受洗，包括餐馆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那么尤其是餐馆团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受洗的，他们蒙恩的起点，我相信杨佩丽姐妹跟她的先生 Patrick， 以及在整个餐馆团契里面长期的每一个周五，每周一晚上10点钟到12点半钟、1点钟，长期的去服侍这些在餐饮里面服侍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就是一个起点，不是吗？同样的，每周六的中文学校里面的老师、同工、团队，也都可以成为孩子们跟家长们蒙神恩典的一个起点。有人栽种，有人浇灌，有人收割，但是使他成长的是神，因为救恩出于上帝。1999年，我刚刚开始成为传道人，在康宁福音教会服事。有一天早上，我接到金巴伦教会的一个执事的一个长老或执事的一个电话吧。他说：“我知道你们康郡这个 Contra Costa， 你们康郡呢这里呢，距离这个 Port Chicago 很近，在 Pittsburgh 这边这个 Port Chicago 很近。 他说那里刚好有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货船，上面有一些中国来的船员呢，他们想离岸，他们想上岸呢来旅游一下，你能不能够去接待他们。原来这条船呢开到这里之后呢，他们1999年那个时候从中国来的货船上面的船员他们知道，就是你每到个地方就打电话找当地的华人教会，他们就会来接待你就对了。那么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以为是旧金山，就打电话就翻电话本就找到旧金山的华人教会，就找到金巴伦，哪想到离他们这个船非常远，所以他们找到我。那好吧，那我就开了教会，那个时候有一个白色的大的 van， 对吧？我们中年人还记得，开了这个 van 就跑到 Port Chicago， 就把接了7个船员下船。然后这个过程中间，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林慧中姐妹，还有这个管焕玲姐妹，我说你们两个帮忙在教会准备午餐，我把他们接来之后到教会来，请他们吃午餐，然后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接了6个船员来，在我们教会的旧的 B 楼，那个时候请了他们吃了午餐之后，跟他们传福音。完了之后宣召，个个都举手学制。哇，心里好高兴啊，这么难得哈。而且99年的时候跟中国大陆接触还很有限。好吧，那么完了之后呢，就带他们去金门桥那边去看一看。那其实他们真正想去的地方呢是 Safeway。 他们到了 Marina 那个 Safeway 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停下来，就进了这个 Marina 的这个 Safeway Market 里面，光是 shopping 就将近3个小时，剩来一点点的时间呢，只是去桥上逛一下就下来了。那么在这过程中间，我就跟这些船员去聊天呢，然后原来才明白呢，原来在他们的上一站呢是 South Carolina， 就是 Port of Charleston。 我们当然有没有人去过那里 Port of Charleston， 对不对？那么他们在 Port of Charleston 的时候呢，在这个码头上面有一个白人的一个 老先生呢，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就拿着不同语言的这个单张呢，就向这些船员来发单张。他们说这个老先生身上穿了一个很多口袋的一个外套哈，那不同的口袋里面就插不同语言的这文字的这个单张，他碰到日本人就给日本的单张，碰到俄国人就给俄文的单张，碰到中国人就给中文的单张。那么他刚好碰到这艘船的船长，他就给了这个单张给的船长，他也不会说中文，但是这个船长看了这个单张之后很有兴趣，那就想去他们的教会。那么这个老先生就把这个船长带到他的教会去，那么他就在教会里面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呢，这个教会呢就给了他一卷这个 VHS 的这个耶稣传，让他带到船上去看。他就带着耶稣传这个 VHS 这个录影带上了船，然后他另外又带了一些中文的福音单张就上了船。那么在这个从 Charleston 到这个 San Francisco 到这个 Port of Chicago 这一路上呢，他们就一直看这个录影带。所以这些船员呢看这个耶稣传呢已经不晓得看了多少遍了。所以啊，他们这些船员真正的得救，他们的蒙恩的起点是哪里啊？不是我们的中餐了哈，不是我在这里跟他们的这个传福音啊，他们这个起点是什么？是这一个在 Port of Charleston 这一个码头上中心，在这里就是发单张的这个老弟兄。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就跑到 Safeway 门口去发单张，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不管神在什么地方给了你机会，我们其实每天都是活在这个舞台上的人。你是一个父亲也好，是一个妈妈也好，是一个妻子也好，是一个丈夫也好，是一个儿女也好，甚至我们中间很多的祖父祖母了，已经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角色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我们好好的去用福音的角度去把它演好。我相信神就能够使得我们不但是透过我们自己，透过我们周围的人，透过我们所服侍的团契，透过我们服侍的查经班，透过我们所服侍的整个教会，成为许许多多人蒙恩的一个起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 今天、明天、后天、明年可以成为什么人，蒙了神恩典的起点呢？这问题值不值得我们去想呢？我相信是值得的，对吧？